天台教官纲中，诸位法师慈悲，陈会长慈悲，诸位菩萨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五面。我们讲到丙二的别事。那么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啊，可以说是说法49年了，讲经301会。那么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啊，他是有两个重点。他第一个重点呢是应机说法，就是佛陀是站在众生的根基的角度来先说他相应的法门。你是人天正的根基，他讲五戒十善；你是二乘的根基，他讲四谛十二因缘；你是大乘的根基，他讲六度法门。这个是佛陀早期说法的方式，站在众生的角度来说法。但等到佛陀晚年以后啊，这个地方就佛陀必须要做总结了，就必须要开前显示会三皈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你老人家在生的时候是为所有的众生说法，那到底你老人家内心是怎么想的，就是说站在你老人家的角度，我们先不考虑众生的根基，就是你内心是怎么想。所以我们看到佛陀说法是两种方式，过去呢是站在众生的角度来说法，后来是站在自己内心的世界来说法。前面叫做为实施权，后面叫做开前显示。到了法华会上，佛陀必须要做交代了，就是说佛陀说了这么多法，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？它核心价值在哪里？简单一句话呢，就是说开示悟入佛的世界，就是说佛陀说法本来只是为了一个目的，要启发我们众生内心的觉悟。因为这个地方太关键了，我们的内心世界有两种东西，一种是清净的道法，一个是颠倒妄想。当我们的清净道法没有开显的时候，我们的颠倒妄想就开始不间断的活动，辗转增生。按照佛陀的意思，颠倒妄想要消灭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启发你心中的光明，其他不可能。你怎么对治都是治标不治本，就好像这个世间上同时有黑暗跟光明，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我们看不到黑暗呢？因为那个地方有光明，当光明出现了，黑暗自然消失掉。所以按照佛陀的法华经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不断的攀缘外境，起了颠倒妄想，这才会起烦恼，造作业，才有果报，才有生死轮回的问题。所以核心的关键在于一念不绝，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你迷失了你心中的道法，所以你才变成你现在的这个相貌。这个是最佛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，就在这里了。其他的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都不是佛陀的本意。但是我没办法，众生你有这个需求，佛陀先满你的愿呗。虽然是到了佛陀到晚年的时候，佛陀是知道该交代真相的时候了，是时候说出真相的时候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佛陀就必须要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佛陀把众生的需求暂时先撇开来，到底佛陀你老人家出世，你到底是想告诉我们什么？那么佛陀说，我是要启发所有众生，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心性，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。这个思想可以说是佛陀所有一生说法当中最核心的思想。也就是说呢，佛陀在之前说的很多法，强调法力不可思议， 到了晚年才说明，其实在修行的时候，你能念的心也不可思议。如果你的心性没有这种功德，外境能够启发吗？如果你本身没有种子，你用再多的水去灌溉它，它也开发不了结果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，你之所以能够升天，你之所以能够往生净土，除了佛号的加持力，其实你自信的加持力这一点你自己忽略了。你的内心当中有创造功能的德性，因为你长时间把这个信息用来打妄想，打糊涂了，所以你对自己没有自信了。其实你所有的成就都是心力跟法力的结合，你自己有这种能力，只是你刚开始不敢承担，所以佛陀呢就用法力来帮助你。其实你要肯承担的话，你趁性起修，你不要从法下手，你的心力就不可思议。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佛陀必须交代这件事情了，否则大家只是活在法力不可思议。这个时候佛教的修学是有欠缺的，那就跟外道没什么差别了。佛法不共于外道的地方才是你内心的觉悟，这内观这一块。好，所以当《法华经》讲完心力不可思议的时候，佛法的整个思想就齐了，能念的心不可思议，所念的法也不可思议，所以这个时候产生心力法力的结合，才能够创造无上的功德庄严。那么佛陀，其实佛陀在开示物质佛陀之见的时候，佛陀是采取两个方式啊。从五识的判教来看呢，佛陀第一种方式啊是直接的宣说，第二种呢是次第的开导，就是强调心性功德不可思议的方式啊。如果你善根成熟了，佛陀就不要那么多字墨的了啊，直说大法，比方说华严经。华严经就是佛陀直接开显自信功德的不可力，善根熟的菩萨直接承担，直接修六波罗蜜，直接契入佛陀的功德大海，集众生信投大觉海。这些过程啊，什么四谛十二因缘通通不必了，直接讲佛教的核心思想，这个是华严经啊，直说大法。但是很多人没办法接受，因为长时间我们打妄想打得太久，我们跟妄想在一起太久，我们对自己已经失去了觉悟的自信了。所以佛陀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啊，开方便门，是真实相，必须要有一些调伏引导的过程。那么这个过程就构成了法华的所谓的法华的思想，它也是宣说妙法，但是它是怎么样次第的开导，不像华严经是直接的宣说。法华经在开导妙法的时候啊，它的过渡啊，在法华经佛陀讲出一个譬喻，说啊，说有个大富长者，他生了一个独生子。那么有一天这个家里的附近有一个庙会，一个热闹的这个集会啊，这个长者就带着他的儿子去参加庙会。但是在人多的时候呢，不小心啊，这小孩子走丢了。走丢了以后，这个长者不管怎么找，就找不到这个儿子了。这个儿子走丢了，他也没有谋生能力了，就怎么办呢？就混入了乞丐群做乞丐了。啊，就是一村又过一村啊，这个地方多播，这个地方是有钱人家多，善心的人多，哎，今天就吃饱饭。也到了一个贫穷的村庄，这几天就得挨饿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法性流转六道，四民众生，就是他一念的心性的功德，当他一念攀缘心落入六道的时候呢，他有时候在人天，有时候堕三恶道，有时候快乐，有时候痛苦。那么直到有一天啊，这个乞丐呢，他托钵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突然间回到自己的家，他在门口，他已经忘掉了，他门口观望的时候， 哎呀，这个家是这种境界，里面呢种种的七宝的庄严啊，中间坐了一个长者啊，也是具足威严，旁边很多的侍从。那么正东这个乞丐透过窗户在看家庭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富长者的家庭的时候啊，哎，大富长者他也看到这个乞丐，他一看就知道这是我流失多年的儿子，那么就叫侍从去把他追回来。那么两个侍从追到这个小孩的时候，这小孩就边跑说啊，我没有要偷你们东西的意见啊，意思啊，我只是路过而已啊。那么就是说这个小孩他乞丐坐久了以后他怎么样呢？他自己没有自信。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侍从把乞丐追到，把他抓到这个长者前面的时候，这个小孩就晕过去了。这个长者说这不是办法，强迫没办法，把他换回去吧，让他继续做乞丐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长者就要讲出一个办法了，就是说找一个人你化妆成乞丐，哈哈，去做他的朋友啊。那么这个人他也混入了乞丐，就是诶，你也是乞丐，我也是乞丐，大家是好朋友啊，同事社。所以他就慢慢跟他结成一个好的朋友的时候啊，这有一天啊，这个侍从做的乞丐就跟那个乞丐说，他说啊，我们这样子做乞丐也不是办法，应该怎么办呢？他说啊，我知道有个地方啊，他有工作的机会，我们可以去应征，做个工作有固定的收入。这个乞丐说好啊，这侍从就把他这个乞丐呢就带到这个大富长者的家里面，当然就两个都录取了啊。录取以后干什么呢？扫厕所，做清洁的工作，从卑贱的工作做起。作为一个乞丐，他本来生命是没有固定的住所，没有固定的收入，所以他能够扫厕所做，虽然卑贱，但是他起码有个地方住，有东西吃，他内心啊，生灭灭以寂灭为乐，他非常的安稳快乐，而且非常满足啊，他觉得人生快乐不过如此了。那么大富长者看这个人，诶，扫完厕所他慢慢有点承担力，因为他开始开始赚钱了嘛，不像以前打妄想的时候，他想诶，这个人有承担力，好，把他升级，升干什么呢？管库房。那么这个乞丐以前接触的都是一些污秽的东西，那么管库房是看到大富长者里面的无穷的珍宝，看到大乘佛法甚深无量的功德啊，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吓一跳，世界上有这么个东西啊，我以前以为我也有个饭吃，有个地方住就挺好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看到大乘的甚深功德的时候啊，内心当中的打击是很大的，原来这个众生还有这么个活法。但是他这个时候认为这个珍宝跟我没有关系，好是好，但是有些人有，有些人没有，这个是命中注定的啊。那么到最后第三阶段的时候，长者看乞丐慢慢的心智成熟了，胸量也扩大了，就变成当家师了，统理整个长者所有的事物。最后到最后晚年的时候，就长者复财了，那么长者就把所有人叫过来说，这就是我流失多年的儿子，那么这个当家师呢也就直下承担了。那么这个地方说什么，就是说我们的修行有两种选择，第一个你离家出走去修行，这是第一种选择，你放弃了你内心的珍宝，哎呦哎，我不需要住在家里面，我到外面去打拼也可以，这是一种选择，这种叫做啊向外攀岩式的一种没有安住的修行。但是第二种就是说，你可以把心带回家，虽然这个乞丐他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要去成就，但是至少他已经回家了，这个很关键了啊。也就是说我们长时间以来被妄想误导，那么即便我们开始踏入的佛法 开始去持戒拜忏，还是用攀缘心、用妄想来修学。我们只能够依靠法力的摄受。我们刚开始就是这样修学的嘛，心外求法嘛。直到法华会上，我们才开始回光返照，正念真如，告诉我们自己，其实当我们把妄想拨开来的时候，我们内心的清净心、菩提愿跟十方诸佛是没有差别的，只是我们是因种，佛陀是一个佛德，他是果地，我们是因地而已。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虽然是道务长者的儿子，但是总有一天，你只要不中途死亡，你是要继承长者的全部的家产。所以在法华的思想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经过法华经的训练，你这辈子就活在法力不可思议，就是你平常该打妄想你还打妄想啊，带着妄想来修行啊，就是说你心中以前是怎么打妄想的，来到佛教照打不误。但是差在哪里呢？差在你偶尔去佛堂做做功课，就差在这里啊。那么离开佛堂以后该干嘛该干嘛，那么这样子你本身的内心的觉悟完全没有启动，这样子的后果就有一个叫日劫相对，就是你修一劫你赶不上人家内观的人在修一天。就是说哎，我不想回家，我就愿意流浪，那你在外面你再怎么工作，就比上跟回家，就你直接继承家业的人去啊，去创造功德，跟离家出走，这两个是不同，不可同日而语了。所以就是说呢，按照法华的思想，就是说，既然把心带回家是佛陀的佛教的核心思想，你必须早点知道，因为它对你的影响太大了。它影响到你一个人生命的增长快慢，第影响你一个人你修行是不是真正的由内而外的脱胎换骨，还是一种表面的积极资粮而已。就是说你今天在法力不可思议当中，如果没有把心力不可思议放进去，你这辈子就是佛教的门外汉，门外汉。你不管一天多少的功课，那么只是一个资料，因为你内心的觉悟完全没有启动，你没有找到佛教的核心思想，你就很难进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三世诸佛一定要讲法华经，因为这个是佛法的核心思想，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啊。只是佛陀呢有一种是顿说的，华严的思想是直接先说啊，那么法华的思想呢是次第开导，就开出的58教啊，一个华严时是顿教，阿含方等波罗是施设方便，叫做见教，法华经呢叫做会见归顿，它是会归式的言教，华严经是直接先说的言教，这个就是50的一个情况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讲义啊，你懂得这个概念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看今天的主题了。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别事，前面是对58教的一个总说，这个地方就个别的详细的说明58教的内涵。这地方有两段，初论50通别，二辨拔教观法，看第一科。那么先论说50的通别情况，先说明通50跟别50。天台宗他安立50的，它是两种情况，一个是通，叫通前通后啊，它是一个融通的情况。这个别50呢是前后差别啊，有两种情况。那么我们先看通50，通50当中分两科，一出过是非，二结生争议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先指出啊，这个过非来生次它的非理，就是说啊，在智德大师的判教之前啊，有一些法师的判教啊是有问题的，是不合理的啊，先指出他的过非啊，然后再节选正确的义理。也就是说呢，偶一大师在讲50的时候啊，是先破邪再显正啊。 我们先看破邪的，即出过是非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通别五十论，法华玄义云：夫五味半满，论别别有其限，论通通于出后。
那么通啊，是融通，别就是差别啊，有两种五十。那么首先呢，偶遇大师呢，他提引用智者大师的《法华玄义》上说啊，他说呢，夫五味半满，论别别有其限，论通通有先后。五味就是五十了啊，我们前面说过，就是涅槃五味啊，乳酪生疏熟疏跟醍醐啊。乳是直接的啊，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，就是华严佛陀成道以后啊，直说大法，不施设方便的。那么后面呢，就开始施设方便了，通过牛奶的提炼变成酪生疏熟疏，最后才转成甘露醍醐啊。那这叫五味。那么半满就是全法叫做半，十法叫满。这么在全十当中呢，有差别的五十跟融通的五十啊，就是他站在教法升起的次第叫做别五十，站在众生差别的根基，佛陀必须要通前通后啊，通前通后的因缘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什么叫通前通后呢？比方说阿含，然后变成方等，变成波罗，但是有些人他不需要经过阿含，他本身的三界的烦恼就清薄，他不需要经过阿含的调伏，他可以直接进入，直接从方等跳过波罗就可以跳入法华。那当然佛陀就不需要讲阿含啊，就是说这个五十当中它是有开合不同的啊。比方说佛陀讲阿含以后，他这个人的问题，他的善根的内心的觉悟的唯一的障碍是因为烦恼出众，他阿含以后他就直接可以进入法华了，当然就不需要方等波罗这样子多设了。所以他这个通五十他怎么样呢？佛陀可以说是一切时讲华严，一切时讲阿含，一切时讲方等，一切时讲波罗，一切是讲法华。这个就是怎么样，有这个秘密不定的意思了。佛陀随时准备你准备，随时等待你准备好，就可以开始悟入佛的知见了。所以这个五十只是一个原则，叫通五十啊，就是有一些特殊情况，佛陀必须要有一些融通的情况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，我们先看古代的法师的判教到底哪里出了差错，必须要智者大师重新判教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段。
张安尊者云：人言第二十，十二年中说三乘别教，若尔过十二年有遗文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，岂可不说？若说，则三乘不止在十二年中，若不说，则一段在后遗文者，佛岂可不化也？定无此理。
首先，我为大师呢引用天台的这个智者大师的法弟子天台张安灌顶尊者，他说：“尊者说呢，有人说，这个有人是谁呢？就是在南北朝的时候，刘宋的时候啊的法师啊，就智者大师之前呢，他们也判教，他们也判成五十。那么。”在古代的判教五十啊，他第一时把它判作人天的因果，就是佛陀出世以后先讲人天因果，这第一时。第二时呢，讲三乘的别教啊，讲声闻缘觉菩萨这种差别的教法。第三时呢，佛陀是讲呢般若的空性。第四时讲法华经的真空妙用。第五时讲涅槃回归到一心正路，这是古代的判教是这样。那么这种前后次第当然有问题，我们待会再先说。那么更严重的是，他把每一个五十标上的固定的时间，那么使令五十变成定型。他就因为智者大师在判教五十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说阿含得待多久，方等得待多久，波罗待多久，他没有固定的时间，他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概念啊。但是古代的判教，他把每一个时段都安立时间的时候， 就让五十变成定型了，就这个有问题了啊。我们往下看了啊，说假设这个判教是正确的，那么人天因果这块就不谈了，直接破第二十。就第二十佛陀讲三乘的别教讲十二年，那么如果有人他出家的比较晚，或者亲近佛陀比较晚啊，他已经亲近佛陀的时候佛陀已经成道超过十二年了，但是这个人的根基应该听到四谛法啊，听到十二因缘，听到六度，难道佛陀就不先说了吗？啊，那如果佛陀先说，那当然三乘的别教就不止在十二年中。那么假设如果不说，那么在后一段才亲近佛陀的，应该听闻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的，那么难道佛陀就把这些信徒众生给放弃的？而不度化了，定无此理。所以这个五十冠上明确的时间，就把五十给定型了，就变成佛陀说法太死板，完全不考虑众生的根基的变化。这是先破这个通的情况，他没办法融通的情况。再看第一个啊，再看第二段他的破次。
今言未生闻说四谛乃至说六度不止十二年，盖一代中随疑闻者即说耳，如四阿含五部律，是谓生闻说，乃弃于圣灭，即是其事，何得言小乘息十二年中也？
那么这个地方呢啊，又引用维大师，就引用这个经典说啊，经典上啊佛陀处处听到佛陀宣说，佛陀为声闻众讲四谛法门，讲苦集灭道，使令阿含人声闻人啊知苦断集，莫灭修道，趋向涅槃，乃至于为菩萨说六度啊，广泛的积极成佛的资粮。那么可见得这个绝对不是十二年中，因为佛陀为声闻人说四谛法，说六度，四谛六度我们可以普遍的在方等波罗华王会上都有这样的宣说啊。因华华经里面佛陀不讲四谛不讲六度吗？不可能，所以绝对不止十二年，佛陀可以说从头到尾都讲四谛讲六度。在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教化当中啊，随闻者佛陀就先说。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阿含经是小乘的教法啊，或者小乘的五部律都是为声闻人说，但是佛陀当然不可能只是在前面十二人讲讲啊，声闻法，乃至于佛陀灭度，佛陀临灭度的时候，在一教经的时候，佛陀临灭度的时候，诸比丘，当然这些没有成就圣道的就哭得很伤心了，这些阿罗汉当然他们已经没有感情的爱取了，他就不哭了。那么佛陀为声闻众重新重提四谛法门，在临终之前还重提四谛法门啊，告诉弟子们啊，要吃苦，要断集，莫灭修道，啊，一直到波罗蜜尊者站出来跪在佛前说啊，日可令冷，夜可令热，佛说四谛不可令逆，我们对四谛的理解不可能改变了，佛陀在安心的入灭。所以你怎么可以说四谛法门只通于佛陀前面成道的时候呢？佛陀临灭的时候还讲四谛，所以这个法是通前通后的。那么这个通五十当然就破次了，我们在判教不能给判教一个固定的时间，不可以啊，只是说原则性的次第是阿含方等波罗法华涅槃，那么这么一个前后的概念啊。这第一个通五十，这个是融通。第二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判教的别五十也有问题，因为他说佛陀成道以后先讲人天业果，这个地方有问题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天外道啊，就欺嫌佛陀，说佛陀啊，我知道你老人家有大功德，是大威德的人，但是你内心不平等。那我怎么不平等呢？他说你呢，我观察你很久了啊，你花最多时间为比丘说法，然后呢，才为在家皈依佛陀的三宝弟子说法，那么你最 时间最少是为外道说法，你为我们外道说法的时间最短。佛陀问这个外道说法，说如果你是一个农夫，你有三亩田，你会先种哪一亩田呢？外道说，当然了，我的精神体力有限了，我肯定先耕种肥沃的田了，我花的精神体力少，收获最多啊。佛陀说，我亦不如是啊。佛陀在世才80年，扣掉前面的修行，成道以后30岁到80岁才50年。我没有太多时间浪费了，所以我必须怎么样做最好的布局啊。当然是怎么样，先受先度跟熟的众生嘛。所以佛陀出世以后第一时肯定是华严时。诸位你想想看，佛陀不可能把那些多生多劫亲近十方诸佛等到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，这些跟熟菩萨摆一边先讲人天因果，不可能嘛。譬如日出先照高山嘛，佛陀这些众生已经成熟了，你稍微点化一下他们就马上悟住佛法界了，你把它摆一边先讲人天因果，这真的是不合理嘛。佛陀肯定是第一个先顿说大法，把这些已经跟熟的菩萨直接度了，然后再把这个色身稍微调整一下啊，这个如色大身收起来，现出丈六的老比丘像，开始陪着众生成长，肯定是这样子嘛。啊，所以第一时讲人天因果这个地方就换的，佛陀度化众生，先度根基成熟的这个众生的这个错误了啊。所以他换了两个错误，第一个别五时，佛陀不可能先讲人天因果，这第一个啊。通五时，他把每一个时段安上的时间，使令五时他缺乏的互相前后融通的这种过程了啊。我们再往下看啊，这个破第三时啊。
人言第三时，30年中说空中般若为魔思义，依何经文之30年也？大智度论云，须菩提于法华中闻说举手低头皆得作佛，是以经问退意，若尔大品于法华前后何定也？
那么在之前的法师说呢，判定第三时啊，是讲般若的空中啊，比方说维摩经啊、释义经等等。那么偶益大师就反问了，说那你是根据什么经典知道他是30年呢？明确的说，哦，佛陀讲般若空中总共讲了30年。他就举例子来破斥，比方说大智度论阿毗跋致品。那么大智度论是解释大品般若经啊。那么他里面提到说啊，须菩提于法华中闻说举手低头皆得作佛，说在智度论里面提到法华经说啊，说一个人要是安住一念心性的清净心跟菩提愿，他这样子依止大乘的善根，乃至于做一种微小的善法，少到什么程度呢？比方说他看到的佛像三宝，他恭敬的点个头，乃至于一举手皆得成佛道。就是说成佛的关键不在于资粮本身，而是以善根的引导。那么这种概念法华经处处有听说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说明这个退转的意义啊。这个须菩提就问说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成就了大乘善根会不会退转呢？啊，就是从这个因缘来问退转的意思啊。那么若尔大品跟法华前后何地也？大智度论引用般若经说啊，须菩提曾经在法华会上听到举手低头皆得作佛。那到底般若在前还是法华在前呢？因为这表示说到了般若会上，就是须菩提参加法华会上以后又参加了般若会上。那这样子到底前后怎么定呢？所以这必须有融通的情况了，所以可以证明佛陀啊一切时说般若。只是说呢，可能你这个人般若因缘结束了， 佛陀就用秘密不定让你听到另外一个法。比方说你般若经你已经学成功了，你学了三年成功了，你的因缘成熟了，你可以直接把心带回家了，那么你呢就听到是法华的思想或其他的思想啊。所以佛陀说法其实是通前通后的，只是佛陀用他的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啊，施事的秘密跟不定，让有些人听到，有些人不听到，所以就构成的听法中啊，共中有别，别中有共的别五识通五识的差别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必须把这个善根的退转解释一下，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。他说啊，他的意思是说啊，如果一个人他经过天台教官或者法华经的启发，他曾经回过家，他从一种打妄想的思想，他曾经有过回光返照，安住一念心性，而启动了他的内在的善根清净心菩提愿，但是他这个人只是圣解，他没往生，那么到来生的时候他的妄想要现前，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善根到底是退还是不退？那么法华经的意思有两层意思，第一个接作用退，就是它的功能已经不能相续了，从作用的相续它可能会有暂时浮屠的阶段。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舍利弗尊者，其实舍利弗尊者我们看他的成长过程啊，他不是一开始就走向小乘的，不是啊，他一开始是学大乘法发菩提心的，可是不幸的是呢，他修了大乘法修了60小劫啊，后来有一天遇到一个婆罗门，这个婆罗门在路上哭得很伤心啊，启动了舍利弗的慈悲啊，他说你在这边哭什么呢？他说我妈妈生病了。那你妈妈生病你要带她去看医生啊，这医生看了，但是要用一个修行人的眼睛来合这个药啊，我妈妈的病才可以治好。他说就是，那我这个修行人去哪里找呢？舍利弗心想啊，算了，反正菩萨布施吧，啊，外财内财都布施。舍利弗二话不说，把他的左眼挖起来，就说：“那你赶快拿去给你妈妈治病。”这个婆罗门说：“尊者啊，对不起，我要的是右眼，你摸的是左眼。”舍利弗说：“好吧，好人做到底，他把右眼也挖了。”结果他把右眼拿给这个婆罗门的时候，婆罗门说：“你这个眼睛这么臭，你哪是修行人呢？”往地上一甩就走了。那么这件事情对舍利弗打击太大了，退大取小，从今以后他觉得度化众生不适合他，就把门关起来，就关闭的菩提心啊，现出的处理心啊，这个也就是说呢，他的功能暂时消失了，那后面事实证明他也是兼证的阿罗汉果嘛，所以从功能的相续来说他是退了，但是从本质来说他没有退。诸位，声闻人有两种，在法华经上说有一种是叫做定性声闻，就这个人从他开始学佛到最后从来没有接触大乘佛法，从来他一路就听到阿含经的思想，就是他的在他的生命当中只知道知苦断集莫灭修道，这种定性声闻这是一种人。第二种人是退大取小的声闻，比方说舍利弗尊者，他曾经接触过大乘佛法，虽然遇到恶意缘暂时退转，但是这个人他成就阿罗汉的时候啊，跟一般的阿罗汉还不太一样。我们举两个例子说明。第一个，舍利弗尊者同样是阿罗汉，你看他跟须菩提都是一样三明六通八解脱，但是舍利弗尊者成就阿罗汉以后啊，他领个500人啊到处游化，他的修量格局跟一般的阿罗汉就不一样了，他等于是佛陀弟子里面啊最得到佛陀依重的弟子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从法华会上也看得出来，他的小乘善根里面啊有大乘善根的灵动，比方说他讲一句话， 佛陀法会会上三周说法的时候，法说、因缘说、譬喻说，第一周的时候啊，说法以后啊，阿罗汉都没有感觉。第一周的时候，佛陀先浅说啊，为什么要发菩提心？先讲第一层道理。但是这个时候就启动舍利弗尊者过去的善根，他就出来讲话了。他说啊，我昔从佛闻如是法，见诸菩萨受记作佛，而我等不亦此事，深自感伤，施以如来无量之解。他说啊，我作为一个阿罗汉，从我自己本体的经典，从阿含经的教诲，我已经是无学位了。照说我是跟佛陀一样，因为佛陀也是现阿罗汉的相貌嘛，佛陀是啊，从本垂基嘛，现出藏六比丘相嘛，所以所有的阿罗汉是认为说佛陀就是一个阿罗汉，只是他能神通道理比我多一点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佛陀到最后也要入偏空涅槃的啊。但是舍利弗尊者呢，他就跟一般不同啊，就是我昔从佛闻如是法，听到什么法呢？我看到佛陀为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受记作佛，而我等不亦此事，我从来没有看到佛陀为我们声闻弟子受记。那么这个什么样呢？深自感伤，施以如来无量之解。他内心会有所感伤啊，他有怅然若失的感觉啊，这个就是大乘三歌在活动啊。那为什么其他阿罗汉看到佛陀为菩萨受记他没感觉呢？啊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大乘三根没有退啊，就暂时进入睡眠状态，所以才能够在法华会上第一个发菩提心的第一轮舍利弗尊者。善根不能退，善法可以退，你过去的布施持戒的善业，当你把福报享尽了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就跟没修一样了。但是你在佛法里面的学习得到一点觉悟，这个善根是可以累积的，是可以点点滴滴累积的，你前生的觉悟今生可以再加上去，它是可以点点滴滴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可以很肯定的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，因为善根不可破坏。如果善根可以破坏，那就惨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谁时间那么短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就这么圆满的善根，因为善根可以累积，它是金刚种子啊。譬如如食少金刚，毕竟不消。你把金刚钻吃到胃里面，胃里面的消化液也不能把金刚给消化。他就永远提在胃里面啊，就是说诸位，你做所有的义工造的慈善事业，这个对你来说可能会影响到你一生两生的快乐，但是从长远的佛道来说不一定有太大的扭转的力量。但是你在佛法里面的学习得到一种觉悟，这件事情就不可思议了，它的影响啊不可测不可测。就是说我得到这个觉悟，到底在我成佛之道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？就没办法测了。因为人往往在一念之间啊，你一念的觉悟，那么产生的影响是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。因为你从内心的改变意味着你整个生命的脱胎换骨，法界的改变。你外在的资粮，那只是一种业力，影响你的生命，可能一生两生三生然后就没有了。好，所以善根是不可退转的啊，这是从本质是不可退的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总结。
论曰：智者张安明闻若此，今人绝不欲目，上自讹传阿含十二方等八支妄说，危害甚大，故先生通论，次生别论。
那么论曰，就是偶一大师自己做个总结了。他说啊，智者大师、藏案大师已经把前面两种的开示做得这么明确的说明，但是现代人啊，完全不注意这件事情，还上至讹传啊。我以前没有学天台，也是认为这样认为哈、啊。他说啊， 华严最初三七日，阿含十二方等八，二十二年波罗檀，法华涅槃共七载。这种说法是很广，但是这种说法危害甚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这个道次第啊讲得这么的固定了、啊、你耽误了众生啊启发善根的机缘。你看现在很多的有些人说啊，哦，你学佛要先学人天业果，再学啊、这个空性，再发菩提心。这个只能够说原则上，但是你不能叫所有人都这样学习，因为你这个人他可以直接误入心性，他你应该直接启发他的心性，然后站在心性的角度来学人天因果，站在心性的角度来学空性空法，站在心性的角度来修六波罗蜜，那的心胸开阔，自觉相悖。但是你把所有的人都要经过这个道次第，那就危害甚大。你把佛法的修学次第定死了，所有人都先学安乐道，再学解脱安乐道，学完再学解脱道，再学菩提道，那你这样耽误他的大乘善根的启发、啊、大乘善根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！他早一天启发，对他的影响，那他成佛的速度那是差日节相悖啊！但是你因为不学习善巧，结果你耽误他善根的启发，那这个是对他的伤害，那就不可思议了，所以危害甚大啊！所以既然通五识这么重要，就是说啊，你要融通，原则上启发善根是第一件事情，然后才有资格做资粮，原则上。但是启发善根呢，有些人要经过一个阶段就可以启发，有些人经过两个阶段才可以启发，有些人要三个阶段都走完才可以启发，你不可以一概而论。但是大方向，把心带回家，启发你的大乘善根，站在佛陀的同一个心性来修学，这个是第一要务，而且这件事情是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。所以我们必须先把通五识讲清楚，因为这个影响太大了，对一个人的善根启发有直接影响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